各位好，我是李不傻，这里是不傻说历史，我们来继续聊1688年的全球史，这里是第三集，也是最后一集。前两期我们提到了非洲、美洲，提到了东方的大帝国俄国和大清。这期呢，我们把目光放去欧洲啊，看看在这个时候的欧洲有哪些人在活跃，哪些事儿正在发生。在1688年，欧洲大陆关注最多的焦点呢是凡尔赛宫，因为当时的法国年富力强，野心勃勃。凡尔赛宫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啊，决定着这个国家接下来的一个一举一动。那海峡对岸呢，英国的国力也在日渐丰厚啊，首都伦敦也是风起云涌。在17世纪，还有个国家啊，现在是小国，但是当时也是独霸一方，就是荷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啊，在当时已经是整个欧洲的商业中枢，所以当时的欧洲跟今天很相似，就既分散又联合。那个时候，你说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或者土耳其都有一个统一的王权，都有自己的一个大首都。但欧洲呢，它是一个多元化体系，每个国家都很小，而且都在跟邻国要么是联袂，要么是在竞争，都在为自己的前景所奋斗。所以整个欧洲在1688年的前后呢，像一个大熔炉啊，资源在重组，人力在输出，财富在创造，军事力量在孕育啊。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混乱的年代。先看看法国，1688年的巴黎，凡尔赛宫刚刚建好啊，这个宫殿呢是后世很多欧洲君主的理想家园，被很多君主争相模仿去建造啊，这个在今天是很多的旅游资源。在当时呢，这座华丽的彰显着无限的权势的宫殿的主人，就是法国国王，所谓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这年是50岁。独揽大权，如日中天。对他来说，在凡尔赛宫的执政就好比在一个盛大的舞台上面的一个演出，他就是一个明星，面向台下无数的拥趸，举手投足都是目光的焦点。路易十四对凡尔赛宫的偏爱是有理由的，因为在1638年，路易十四刚刚出生，正赶上法国时局动荡，暴民甚至在1651年，也就是路易十四13岁的时候，冲进卢浮宫。要求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小皇帝长什么样，完全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一幕造成了路易十四，从小对巴黎包括对群众的厌恶啊，所以这个掌权之后，赶快立刻在郊外建了个凡尔赛宫，作为以后的一个皇宫。因为之前是在卢浮宫嘛，卢浮宫是在巴黎的市中心啊，这地儿我受不了啊，我要去郊外躲着去。于是建了个凡尔赛。路易十四的外号是太阳王啊，今天你去法国，去巴黎，很多地方能看到路易十四雕像。那我立刻能想起来的一个是在凡尔赛宫门口啊，另外一个是在卢浮宫门口啊，都是他的王宫。那个雕像是骑着高头大马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实际上，太阳王这个称号并不是群众人民给他封的，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据记载，他经常在宫里的舞会上啊，这舞会有角色扮演嘛。他就喜欢演那种闪闪发亮的光彩照人的角色啊，要么演太阳啊，也不知道太阳怎么演，演太阳，演那个阿波罗。平时这做派也是啊，讲究排场，乐于享受好吃啊。我们在那个法国美食那期节目里聊过路易十四这饭量，当然他这政务抓得也很紧啊，并不是那种玩物丧志的一个君主啊，光吃不干这不行。法国在他的治理下可以说是日趋强盛，财富是越来越多，所以从人生的密度上来看，路易十四这辈子很精彩，每天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啊，打猎，喝酒，吃肉，然后政务也没耽误，这人精力上应该很旺盛啊。但是呢，他的成功，法国的崛起，你在欧洲范围内用这个广度去看的话，对于法国周边的国家来说未必是个好事，因为路易十四野心太大，不仅要做法国的太阳，甚至想做欧洲的太阳。所以17世纪末的路易十四很忙，忙着吃饭、打猎、喝酒，同时还要忙着跟法国周边的几乎所有国家发生冲突。首先一个就是西班牙，法国的波旁王朝跟西班牙哈布斯堡家常年不对付。当时的西班牙的版图跟今儿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知道是在欧洲的西南角那么一个角落里边啊，在这个过自己的日子，但当时不是。当时在17世纪初期，西班牙的领土比今天要大得多啊，具体来说，比利时跟荷兰也是西班牙的国土。比利时跟荷兰，你要知道现在是跟法国接壤的，在法国北部。这也就是说，在当时 西班牙等于是一南一北把法国给夹在中间了。西班牙等于是上下两片面包，法国是那肉，一汉堡。这就是为什么路易十四就想尽办法要打压西班牙啊，不甘心做中间那层肉，所以一直是找这个现在的比利时跟荷兰这部分的麻烦。这个劲头一直持续到哪怕荷兰都独立了也没改变，因为荷兰1648年是摆脱了西班牙统治，自己独立了嘛。但是到了1672年，法荷战争打响，为什么呢？法国在打算拿下比利时的时候，荷兰不干了，荷兰插手阻拦，有点像那个抗美援朝，唇亡齿寒嘛。如果你把比利时拿下去了，我荷兰不好办，于是插手去阻挠。路易十四一看不行啊，1672年率军打去了荷兰，荷兰最后是靠着伤敌1000，自损800的这个策略，才没有被征服。怎么玩的呢？荷兰坝多啊，水多嘛，都是水坝，最后开闸放水啊，水淹七军，伤敌1000，自伤800，才算没被法国给彻底的击溃。这场战争一打完，法国拿下了大量的以前西班牙在法国以北的领土，取得了告捷之后呢，1681年法国又往东边啊扩张，占领了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是日耳曼人的地盘啊。日耳曼人一看不好啊，法国人来了，生打是打不过的，我们也没水可放啊，怎么办呢？跟其他的东部的君主一商量，组织了一个反法联盟。这一下等于是法国南边、北边和东边已经全是敌人了。南边西班牙，北边是荷兰，东边日耳曼，就剩一西边。西边是海，海对面是谁呢？英国。那法国跟英国当时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从1660年开始，法国跟英国的关系一直还不错啊。法国时不时给英国点资金援助啊，走走关系。英国的这个宗教和政治体制跟法国还比较像，所以英国对法国就没怎么设防。但17世纪，荷兰跟英国关系不好。荷兰那时候牛嘛，我海上强国嘛，对吧？我马车夫，谁在海上牛，我就灭谁。所以荷兰一直想着是怎么能把英国给打压下去，因为英国是岛国嘛。但是一直以来，因为英法关系好嘛，荷兰不敢贸然对英国下手，尤其是当法国的军队在比利时活动的时候，那荷兰的军队万万不敢离开本土去英国啊。但是当1688年路易十四往东边到莱茵地区进军的时候，也就是到现在的德国的时候，荷兰一看机会来了，赶紧腾出手来，扬帆起锚，直接奔着英国就去了。荷兰在今天来看啊，这国力跟影响力啊，都比英国要小得多。但是在17世纪，荷兰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之前我们聊过一期荷兰17世纪啊，当时的荷兰，横向不说了，纵向跟自己比啊，在荷兰历史里边，当时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强大。我们开篇说了，那阿姆斯特丹当时是欧洲的商业中心啊，大量的船只在这儿来来往往啊，各种仓库里边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啊，然后全世界的奢侈品在这里买进卖出、加工、出口，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热闹。很多我们的听友都去过阿姆斯特丹，去过荷兰，这个城市当年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你想象一下，对于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市容就太好玩了。整齐的小运河啊，支撑一个水路网，连接整个城市，然后划分了城市的不同的街区。运河两边齐整的砖结构的小楼啊，这个两三层小楼，干干净净的一个一个的耸立，每个小楼都有一个巨窄的小门，然后楼顶一个钩子啊，用来搬家的钩子。这个是很典型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特点。就当时人就觉得这地方有意思啊，特别的新奇。这也是荷兰这个国家从17世纪以来，给人的一个从一而终的印象啊，就是另类而且反传统。什么叫反传统？在当时那个年代，荷兰最反传统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政治体制。当时的荷兰是由7个省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共和国啊，主政的是谁呢？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这个威廉三世他不算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君主啊，他是由7个省的一个所谓的代表联合会啊一起来任命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军事首领啊，或者说是一个行政的首长。比起国王来说，他的身份更像一个代理人啊，代理我们各省联合会的这个利益，去跟别国打交道。那么在1688年，在法国东进莱茵地区的时候，威廉三世就代表着尼德兰各省的议员啊，乃至英国部分资产阶级的议员，以强权国家的代理人的身份入侵了英格兰。那为什么说这次入侵也是由部分英国人自己的意愿构成的呢？这个就跟在此之前的英国政局有很大关系。时间往前推3年，1685年2月份，英国詹姆斯二世继承了哥哥查理二世的王位，整个王权的过渡啊顺理成章。但是当这个詹二上任之后，问题出现。这位国王是丝毫不掩盖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偏好啊，也就是天主教。 而且他由此产生的政治意图也是昭然若揭，就是他希望遏制新教，然后促成天主教在英国王室的回归。当时的英国朝野从上到下都已经是以新教为主体了，所以对国王的意图非常的不满。那基于英国国王跟法国国王的关系，大家觉得这个詹姆斯二世肯定要搞路易十四那一套啊，集权啊什么的那的。所以詹姆斯二世他的思想动态包括政治路线就成为了这个全国关注的一个点。那欧洲王室的问题，我们听历史多了就知道，往往出现在权力交接的时候。这个詹姆斯二世就是如此。詹姆斯二世没有儿子，只有个女儿叫玛丽啊。玛丽嫁给了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荷兰七省的话事人威廉。这玛丽跟威廉呢，都是信新教的。所以如果说詹姆斯二世死了的话，女儿上位，那么很显然，英国还是会继续坚持新教的传统，不会让詹姆斯的天主教复辟走下去。所以詹姆斯不死心嘛，就又娶了个公主，努力造人。这个信号很明显，就是想弄个男孩出来，然后按自己的意愿改英国的国教为天主教。那这个时候，国王身边人坐不住了啊，一批主教出来反对，结果带头的几个人被詹姆斯二世关进了伦敦塔啊。这个时候民意就压不住了。几个主教从泰晤士河那个下船去伦敦塔的一路，沿路全是老百姓跪地为他们祈福。完了，城里开始暴动，砸天主教堂，喊口号，扯横幅就全来了。詹姆斯一看这也不好办，要先缓一缓吧，我们等老二啊，等老二出生，先看看是男是女再说。结果老二一出生，嘿，男孩。詹姆斯二世高兴啊，这一下达成所愿。结果呢？流言立刻出来了，说这孩子不是亲生的，是调包换过来的，一定是假的啊！这个生的是女孩等等啊，这种流言就四处的传。总之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男孩的合法继承权。那这个时候，英国国内这个反对派的贵族就放出了大招啊！我们也不跟你国王斗了，我们直接写信，我们找外援。这个外援是谁呢？就是玛丽的老公詹姆斯的女婿，荷兰的威廉。所以这次荷兰师出有名，带了21000人，在欧洲这是大人数了啊，21000人浩浩荡荡在英国登陆。登陆之后这个情景我们现在看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实际上荷兰的威廉一到，大军压境，英国老百姓高兴坏了，新教的继承人来了，我们这以后就有主了。而且呢，大军路过你得消费吧，沿路这个酒馆什么饭馆你得进来吃饭吧，等于是又振兴新教又带动经济啊，所有人都很开心，威廉也很开心吧，也不着急去伦敦啊，沿路打打猎，看看风景，逛逛博物馆，看看画啊，顺便跟英军打几仗。当时詹姆斯这边因为是早已经众叛亲离，军队已经不好使了，加上群众还造反啊，一看这完了，大势已去，跑吧。临走把那传国玉玺往那泰晤士河一扔啊，我做不了国王你也别想，然后之后就跑去法国啊，流亡了法国。詹姆斯一走，王权真空，怎么办呢？理论上玛丽应该出任女王吧，这女孩吧。但是英国有一票人拥护这个荷兰的威廉出任国王，因为威廉出力了吧，威廉带了21000人促使我们这国王下台。于是左右权衡之后说，那我们干脆宣布威廉和玛丽共同出任国王吧，反正也一家子也不用分那么细。那这里边就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做出这两个人共同出任国王的决定的是1689年年初英国上下两院在伦敦召开了联合会议之后的结果。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权力宣言，这个权力宣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第一是赋予了人民权力啊，第二是明确了议会的权限，你比如说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够制定或者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够建立常备军啊，人民享有选举议会会员的自由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权力宣言的出现实际上等于是宣告着英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这个在英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那这个转折因为前后几乎没有经历重大的流血牺牲，所以史称光荣革命。这个革命就发生在1688到1689这两年之间。那经过光荣革命，英国在宪政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呢，英国的科学界，再说细一点，数学界，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国际社会保持着一个脱轨的状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欧洲从中世纪以来，很多科学家一直在宣扬着这个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反对迷信。你比如说哥白尼啊、伽利略啊等等啊。那在这些前辈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到了7世纪，终于有一位科学家取得了这个时代巨大的成就。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牛顿在1688年没干什么大事儿啊，但是一年之前，他刚刚完稿的一本书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本书咱们圈外人不怎么熟啊，但是数学圈的人都知道这本书意义巨大，提出了牛顿三大定律，还提出了一个概念万有引力啊。在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呢，牛顿做了两件大事儿，这两件事儿都跟学术有关啊，都是分别手撕另外两位同时代的科学大家啊，一个叫胡克，一个叫莱布尼茨。我们知道牛顿有句名言，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啊，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这句话啊，觉得哎，这说得好啊，这个这么谦逊的一个人哈，大气。但实际上这句话怎么来的呢？牛顿有个前辈啊，叫胡克。胡克在牛顿之前呢，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行星之间的引力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在这个规律之下，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的。胡克发现这个规律之后，就跟牛顿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成果，给牛顿写了封信。牛顿看完之后，沉吟许久，没回信啊，没回信。之后不久，牛顿在此结果之上，用自己的微积分推出了一个新的成果，就是万有引力理论。所以1686年，牛顿把这个待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递交给了英国皇家学会之后，胡克看完中稿说，这个牛啊，你能不能在书里边提一下我的名字？那毕竟是你是基于我的理论算出了万有理论，你起码你得提我一嘴啊，你不能说都是你自己的成果。但是牛顿不干，坚持不愿意在书里边提名胡克啊，跟胡克是翻脸不认人。这俩人就此就开撕啊，撕了一辈子。无奈的是，胡克比这牛顿岁数大啊，没能熬过牛顿，这个先牛顿24年离开了人世啊。可见所谓的世仇，比的就是谁活得长。胡克一死，牛顿高兴坏了啊，这个自己在被任命为这个皇家学会会长之后，动用公权力啊，撤走了胡克生前的实验室，而且把这胡克的画像都给毁了。那个年代我们知道没有相机啊，一个人的长相啊样貌只能通过画像去保留。那胡克就这么一张画像被牛顿给毁了，导致到现在我们没人知道胡克长什么样。唯一一个有关胡克的描述是什么呢？是胡克身材矮小，而且有很严重的驼背。所以这时候你再联想一下牛顿在胡克死后说的那句话，如果我看得远一些的话，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这句话你仔细的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阴阳怪气儿？就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揶揄这个胡克。所以牛顿这个人呢，这个你说你功成名就对吧，做了会长，然后提出了这个万有引力，而且胡克也挂了，你这时候再没点半句好话的话，这人性啊，这人性这个存疑啊。当然这据记载胡克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一辈子也跟不少人撕来撕去的。实际上他的成果不只是这一个啊。我们今天这个生物学里边这个细胞这个词儿，英语是 cell， 也是他命名的，因为细胞是他来发现的。这块我插一个又冷又无聊的知识啊，就是在七龙珠里边，男性朋友们知道哈，这里边有个角色叫沙鲁啊，这个沙鲁的英文名就是 cell， 就是细胞的意思啊。除了胡克之外，那另外一场引起更多人争论的，甚至到现在都为人津津乐道的这种对撕呢，发生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牛顿跟胡克还不算学术争论，因为胡克只是提出一个基础的一个理论，而且也只是提名表扬，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万有引力是牛顿的这个功劳。但是莱布尼茨就不一样了，莱布尼茨是德国的一个律师啊，也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个哲学家。他跟牛顿之间呢，有一个可以说持续到了今天的一个争论，就是这两位到底谁是微积分的发明人啊，万恶的微积分。这事儿在今天来看啊，大体上我们会认为这两个人是先后独立发现了微积分。如果仔细来说的话，牛顿的时间更早一点，但是呢，莱布尼茨是先于牛顿把微积分作为文献给发表了。而且我们今天所沿用的微积分的这个符号啊，包括理论的阐述啊，都是莱布尼茨这一套，因为他的符号和阐述是比牛顿那一套更先进更科学。但是在当年，这微积分到底算谁的这事儿就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个纷争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原本这两个人之间没争什么，俩人一在英国一在德国都忙自己的事儿啊，写论文做研究，但俩人的粉丝先看不过去了，站出来替自己的偶像出头。牛顿的粉丝先是看到莱布尼茨发表了一个有关微积分的论文，说哎，这套玩意儿我们提过呀，这是剽窃啊。完了过两年牛顿也发了个文章啊，微积分的。莱布尼茨粉丝一看不对，我们这莱布尼茨早就发过了，于是就开始争起来，引得两国的科学界也开始就这事儿去争论到底是谁先谁一步。那最后就发现从时间上来看牛顿是更先一步。那你时间占优的话，那对于后者来说就吃亏，因为你很容易被扣上一个剽窃的帽子，因为莱布尼茨确实是在 牛顿有所建树之后去过英国，而且跟英国的数学圈有过交流。而且当时牛顿是大咖，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而且以牛顿这人性啊，自己在背地里边再控制舆论，就使得莱布尼茨就很难受。这莱布尼茨原本想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有机会。等什么时候我们这大汉诺威选帝侯乔治当上你们英国国王之后，一定能帮我一把。我们都是德国老乡。结果没想到，德国的乔治一世做了英国国王之后，也没帮他翻案。最后莱布尼茨是含冤离世。乔治一世的故事，我们在英国皇室那个里边也聊过哈。这位大哥莫名其妙成为了英国国王啊，英语都不会说，你还微积分，你别闹了哈，这都是后话了。莱布尼茨的平反是到后来大家通过钻研这个手稿，发现两个人在微积分上面的这个思路啊完全不一样，这才确定两个人都是独立发现的微积分。但是这个事儿呢，虽然牛顿是占了一时的上风，但是后果很严重，因为牛莱之争啊，因为俩人的国籍不同，最后就变成了英国科学界跟德国科学界，乃至是面向整个欧洲大陆的科学界的一个对抗。在这个对抗之下，英国的数学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接受欧洲的数学家提出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有牛顿嘛，我们牛顿嘛，我们最牛是吧？我们跟你们是我们不听你们的，我们就教授和使用牛顿的那一套微积分方法和符号。但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过时的，就不如莱布尼茨那个先进，这就使得英国的数学研究啊就此停滞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820年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数学成果，重新加入了国际主流。所以虽然说牛莱之争无损于莱布尼茨的名誉啊，深厚的名誉，但是对于英国的科学事业是一场灾难。因为这原本是一个不应该受到国界束缚的一个领域，但是呢，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裹挟之下啊，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好的结果。那幸运的是，这种冲突和对抗呢，在欧洲不是主流啊，在1688年的文化圈、文学界，欧洲正在蓬勃发展。当时在德国莱比锡有一个刊物叫《博学通报》，内容一方面是回顾经典，另一方面展望未来。根据统计啊，1688年这份刊物一共评论过171本书，内容啊有72本是神学内容的，44本是科学和医学内容。还有10本谈时政，还有7本谈的是语言和文学，另外有19本谈欧洲史，还有19本谈这个西方世界以外的异域的风土啊，这里边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孔夫子的中国哲学。那从这个内容比例上，你能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方向。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这171本书有111本是拉丁语写的，德语6本，英语7本，意大利语5本，法语43本。从这个语言的占比，你可以看到当时哪国的文化处在一个强势地位。你要知道，这份杂志、这个刊物的出版地是莱比锡啊，是德国，德国重镇。但是德语的书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而反观法语占比非常高。这个从侧面反映出法国在那个年代的文化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啊。而且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啊，主场就是在法国。我们一直在聊1688年，实际上在1689年。孟德斯鸠就诞生了，1694年伏尔泰诞生，1712年卢梭诞生。这三位巨头在前人所建立的我们说文字共和国的基础之上，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新的启蒙的光辉，因为这是启蒙运动的三个巨头。这个就是下个世纪的事儿了。所以回顾前两期我们说过的内容，在1688年第三世界正在被殖民，然后西方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做上了皇帝的老师。而在西方，牛顿已经发表了万有引力，而这个启蒙运动也已经开始蓄势待发。所以在1688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年份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撕裂的世界啊，这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文化差异巨大，各地的这种悬殊的地方差异正在等待人类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填平。那这个方式就可能是殖民，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文化交流，或者也可能是一次疫情啊，这个就谁也不好说了。所以看历史好玩就好玩的这个地方，就我们虽然有着自己的上帝视角，但是我们也深刻的知道历史是一条大河，我们每个人都在随波逐流，而且这条河流的下一个拐点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谁也不知道。所以在1688年，非洲的黑奴也好，美洲的拓荒者也好，大清的农民也好，荷兰的中产者也好，英国的数学家也好，他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轨迹里面，对今后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就好像现在说节目的我和正在听节目的您一样， 我们要面对的只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自己面前的每一个平凡的一天。 OK， 我是李不傻，这里是不傻说历史，您听到的是1688年的全球史最后一集，我们在下周日的早八点继续换个话题一起来聊。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不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